我们今天引用的这段的经文呢，我信息主要不是讲这段经文，不是讲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作者是一个位先知，他就名字就叫以赛亚。他活着呢是在就是西元700到800年之前。那我们知道耶稣是活在就是西元一年，就他出生，我们的西元是用耶稣的降生的时候。所以呢，耶稣在世上30年，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大概是西元33到35年。那以赛亚既然在西元前的将近750年，可见呢，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呢，这个不是圣经告诉你这些年日，是历史学家可以追究的，不是我们自夸自擂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在耶稣800年前的所说的话。那以赛亚这个先知，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就神的救赎，神的救恩，耶和华的救恩。所以以赛亚书是旧约先知书中最长的一卷书，有66章，很长的。那他的这么长的书信中呢，书中呢有4首预言的诗歌，被称为受苦的仆人。就是说以赛亚呢，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祖先告诉他们有一位弥赛亚要降临在他们的当中，要拯救他们，神的救恩要借着这位弥赛亚来降临。虽然神感动以赛亚在这么长66章的书信的书卷中呢，写了4首关于这位弥赛亚，可是这位弥赛亚他怎么来描述呢？是描述这位弥赛亚不是来世界上来霸凌人的，来吃香喝辣的，把人民当作韭菜来碾压的，不是。神心目中这位弥赛亚呢，是来世上为你我的罪成为一个仆人，所以称为受苦的仆人的诗歌。这一个观念是远打破所有人类历史中对这位强有力的这个救主的描述。人不喜欢吃那套，人喜欢这个弥赛亚霸权来倾压所有的人，碾压所有的仇敌。可是神心目中这位弥赛亚不是这样子，他不是。所以在这一首我们今天读的53章是第4首，他的4首中的最后一首。在这一首诗歌中呢，诗歌题材你可以回想我们过去几个礼拜讲到耶稣最后在世上的最后的日子，他受了羞辱，为你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完全的流露出来，完全的应验。所以为什么称为先知书？因为他所写的800年后一一的应验出来。这细节 你自己回去看，这个不是我今天主要的信息的内容。因为我今天只读他最终的一句话，就是第7节，就是他被人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或者翻译成他受人家的欺压，却自卑的，却选择谦卑的，不开口来回嘴，不来辩解，不开口。他就像一只羊，他是神的羔羊，被人家牵到宰杀之地，在格格他地被人宰杀。他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因为他被钉十字架之前，他的衣服被一一的脱去，就好像羊的毛被人家削去一样，被剪去一样。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这一位自始至终受苦的不开口的神的仆人呢，最终呢，他在十字架还是开了口， 可是他开口的时候没有咒诅，说你们都该死，没有咒诅，咒诅那些害他的人、出卖他的人、钉他在十字架上的人、嘲笑他的人，他没有咒诅，只有祝福。他在十字架上没有抱怨，神啊，你怎么这么不公平？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事，没有满口的抱怨，只有安慰，安慰那些受伤害的人。这个也是超乎我们人类能够想象的事情。你我能够做到其中一点的话，我们就已经算蛮成功的了。可是在十字架的过程中，人家估计大概只有6个小时的时候，他在这6小时之间呢，被人家被人记载下来的就是这7句话，是非常出名的，叫十架的7言。这7句话呢，流露出耶稣基督对世人的罪所承受的痛苦，在这7句话就流露了出来，毫无保留的表达出来。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叫曾子，孔子、孟子、曾子，曾子曾经说了这句话，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呢，其言也善。那他当然讲的意思就是说，当人面临死亡的时候呢，应该说出的最后的话呢，应该是他一生中带有意义的话。希望我们也是这样子，希望当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回顾我们的一生，说出就是一些祝福的话，是安慰的话。就像曾子所说的，愿我们人之将死呢，其言也善。当然这句话是无法来与耶稣讲的这7句话来描述，稍微可以触摸到那么一点点。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清楚明白他的使命是什么，他是要舍弃自己的生命来拯救一切的罪人，一切愿意相信他的罪人，一切在最终即将走向死亡的罪人。圣经告诉我们，神拯救世人有一个很令我们无法想象的方法，因为我们人所最面临的，就最可怕的一个就是死亡。我们人可能受过痛苦、生病都还可以承受，我们最怕的就是死亡。因为死亡那扇门呢，后面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对未知的事情永远是惧怕的。可是神要借着什么？要借着杀死死亡，神要把死亡给杀死，这个是非常绕舌的一句话，并且神要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的把死亡杀死。因为神应许我们到新天新地这个天国的时候呢，人不再遭遇死亡，我们不再面对死亡的害怕，也不再有哀伤，因为没有生死离别的哀伤。神就必须要彻底的杀死死亡，可是神要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死来杀死死，很矛盾的一件事情。神要借着耶稣的死，并且在十字架上的死，彻彻底底的把死亡一劳永逸的消除。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世人都犯了罪，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世人的罪不是说你去杀人放火欺骗等等是犯了罪，因为世人的罪是因为神给我们有一个标准，我们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标准，就是犯罪。神给你我有一个标准，我们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就是罪。圣经又告诉我们，罪要付上一个代价，不是打打手就算了，打打屁股就算了，罪的代价就是死。罪的代价就是死，就因为我们都是罪，我们要面临的付出的代价就是最终的死亡。 可所以神要借着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接着呢，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既然罪的工价就是死，可是神给我们恩赐，就是在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呢，就得着了永生。那这一个呢，是这整个故事的这个背景，也就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的背景。那这个十架的七言呢，我列给你们的就是大致可能性的发生的时间的次序。首先就是赦罪之言，赦罪之言，在这个过程中呢，耶稣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受尽了人的羞辱迫害，可是他在十字架上被人家听到的第一句话居然是求他的父神赦免他们。我们的神是一位赦免人过犯的神，他的儿子也是这一位。那我们在想，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常常会跟人家起矛盾，因为这十架七言不只是历史曾经发生的七句话，可是今天在2024年在我们的身上也应该有所影响。你想想看，我们在这个世上有的时候得罪人，人得罪我们，你过初一我就过十五，我们中国人说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此仇不报非君子，我们都是这个态度。你霸凌来，我更霸凌你去，以暴制暴。可是我们这位神是赦免人过犯的神，所以他饶恕一切要信靠他儿子的人。既然如此呢，我们应该也应该学习能够赦免别人。我们当然还不是伟大到赦免人的罪，至少我们可以原谅别人冒犯我们的地方。 Let it go， 也许你不能改变让他不会再做这种事情或说这种话，可是你可以打从心中把他释放掉，我们可以饶恕他。事实上有一个人说一句很伟大的话，说我们饶恕人呢，是释放那个人得了自由，可是事实上那个人是你自己，你给你自己心中的那种抱怨苦毒，你把自己释放掉。所以呢，这个叫赦罪之言。在主导文说什么，神啊，你赦免我们的债，就好像我们赦免别人的债一样，你饶恕我们，就像我们饶恕别人一样。这是十架的第一句话，赦免。也许就在这个赦免之言之后呢，因为我们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旁边有两个强盗。刚开始描述的时候，这两个强盗呢是用复数说，这两个强盗呢也跟着底下的人一起嘲笑耶稣说，啊，你这么厉害，你就下去吧，你从十字架下去，我们就相信你，你这么厉害嘛，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好厉害啊，你就下去。两个一同嘲笑他。结果等到耶稣讲了这句话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受到了感动，所以他就回头，他斥责另外一个强盗说，我们是罪有应得，我们是杀人放火被钉十字架，他这个人是没有罪的义人。所以呢，他就跟耶稣说，夫子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你来纪念我一下。他得救了，就这句话，耶稣啊，你得到天国，你来的时候，求你还记住我这个罪人。可耶稣就对着他这句话说什么，我实在的告诉你，今天，就是今天，不是明天，不是后天， 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因为在很短的时间，耶稣即将要死亡，这个强盗也会死亡，另外一个强盗也会死亡，都会死。可是你要与我同在乐园了。他是描述什么？描述耶稣对他的保证。你只要相信我，你面临死亡之后，你会与我同在乐园了。耶稣对他一切信靠他的人永不改变，因此呢，我们就有这样子的确据，只要我们对耶稣说，耶稣啊，我是个罪人，你是我的救主，我信靠你，你德国来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你不要说耶稣啊，我为你去洒热血抛头颅，我为你去招桥铺路救人等等，都不需要。耶稣的救恩简简单单，你只要相信他就得救，他就保证你我们死的时候就与他同在乐园里了，我们有这个永生的确据。接着呢，耶稣就说了第三句话，因为我们知道耶稣的所谓的肉身的父亲，因为他母亲是童女怀孕，他没有所谓的肉身的真正的父亲，肉体的父亲，只是名义的父亲，就约瑟，在耶稣很小的时候已经死掉了，所以他就在母亲的养育底下就这样子成长起来。可是他30岁之后呢，他就出来侍奉母亲呢，偶尔会陪着他。可是最后他的母亲呢，就跟着他来到了十字架底下，看着自己的儿子9月怀胎的儿子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母亲的心破碎了，他以后要依靠谁呢？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就看到有一个门徒，这个门徒就是约翰，就写这句话的门徒叫约翰。约翰呢，他就对他的母亲说，母亲啊，我已经要离开了，我不能再照顾你了，看啊，那个是你的儿子。他对那个约翰说，看啊，那个是你的母亲。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从此那个门徒就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呢，就接到家中，以母亲的身份来抚养他到老。有人曾经说，耶稣在十字架这个讲台上呢，向世人所有的世代传讲了十诫中的第五诫。我们知道十诫有前四诫是针对神，后面六诫是针对人，第五诫是个分界线。分界线是什么呢？就是当孝敬父母，使你在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有人认为信了耶稣的人就把父母亲就抛之脑后，不是。十诫中的第一，针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一诫就是孝敬父母。耶稣做到了，耶稣在他最痛苦面临死亡，他没有忘记他母亲晚年要怎么过，他把他的母亲交给了约翰，是他所爱的门徒。所以耶稣呢，完全的流露出他对他父母亲的这个孝敬，所以叫做孝亲之言。所以头三句话呢，主要是针对人说的，赦罪之言呢，是针对世界上所有的罪人说的，神啊，你赦免他们所有的人。保证之言是针对那些相信他的人说的，相信他的人说的，夫子啊，你德国的降临的时候，你求你纪念我。孝亲之言呢，是对耶稣所爱的人说的，他的爱徒说的，他所爱的母亲说的。那这三句话呢，就代表了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横面的，他与人之间的关系 就这三句话就流露出来了，针对所有的人，饶恕他们，针对那些信靠他的人是怎么样，是说保证你，针对他所爱的人孝亲之言。那这个对人的话说完了之后呢，他就转眼针对神来说。所以这个十架七言的前三句主要是针对人说的，后面四句主要是针对神说的。接着呢，他就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有记载，就是申初，就是下午三点钟，大概是日头还算高照的时候，应该是充满阳光的时候，可是就在那一刻呢，无片无尽的黑暗就笼罩了那个地。所以呢，他在申初的时候就大声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这意思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了我？这位所谓的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的神，在从没有人在这个地上爬行之前，没有什么恐龙，没有什么地球的之前，这位神永远同在的，已经存在的神，这三位永远不分离的神，就在那一刻短暂的分离了。所以他说：“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了我？”改革中的马丁路德描述这种离弃，他说：“神居然被神给离弃，圣父、圣子都是神，神被神离弃，有谁能够明白这件事情？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神被神所遗弃，当耶稣被悬挂在这个十字架上的时候，在天与地之间的时候呢，他承担了所有人的罪，这个圣洁的神不得不向他掩目，就离弃了他。神的愤怒就在此刻降临在他的儿子的身上，他是因为我们的罪被压伤，他是因为我们的得到鞭伤，他是因为你我的罪。然后在这里呢，因着耶稣被神所离弃，那你我才能够被神所接纳，你我才能够被神所接纳。这个背弃呢，这个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呢，现在是也是出现很大的问题。这个世界上的人呢，很多是被遗弃的，有些是肉体的被遗弃，弃婴，生了孩子就不要了，有些在婚姻上被遗弃，离婚，有些是感友情上被离弃。现在这个世界上呢，自杀的率是非常的高，因为自杀的人呢，没有说我今天开开心心、家庭美满、事业顺利，我去自杀，没有这样子的人啊。朋友都在旁边很好，一帆风顺，我去跳楼，没有这种人。去自杀的人往往都是觉得我在这个世上是多么的孤单，我是多么的无助，事业失败，家庭破裂，儿女不顺心，就是人生在最感到孤单的时候就被遗弃。你可以想象，这位神居然被神遗弃，我们人被人遗弃是非常难过的事情。所以我相信神在这个世界上呢，拯救我们基督徒呢，不是说救一个提一个，救一个提一个。他在这世界上设立了教会，就是让我们在教会中没有一个人被人遗弃。不管你的教育水平，不管你的财力，不管你的社会地位，没有一个被遗弃的。在教会中没有一个所谓的世界的边缘人， 我们在教会中，你我都不应该被遗弃，因为耶稣已经为你、为我被遗弃了。他不希望你我经历这种的过程。接着呢，就是苦楚之言。所以耶稣看到这事情都快要成就了，已经成就了，他就说：“我渴了，渴了。”我们以为他的渴正是啊，我真的口渴了，因为耶稣自己说：“哎呀，我是什么？我是生命的粮，带我到我来这里的永远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是生命的活水。”你相信我的，在你心中要流出那个江河的活水。耶稣说，人如果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所以这一位生命的活水，流到永远的活水，在那一刻居然渴了。他渴什么呢？他渴这种人的关心，因为在众叛亲离，在嘲笑中，他多么渴这件事情，他也渴他的神，可是他的神已经离弃了他，真的是他的渴，他的口渴。诗人说啊，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同鹿要切慕渴溪水一样。我的心切慕神，像个鹿去找溪水一样。因着耶稣的干渴呢，你我不再需要干渴，因为神的话语可以满足我们心中的饥饿跟干渴。我们要切慕他的话，我心要仰望神，就是永生神。因为呢，我要像头鹿一样渴慕神的话语。他的干渴，他是生命的活水，为你我干渴，我们就不再干渴，因为我们有宝贵的这个生命的活水在你我的面前。我们的选择权是喝，就是喝，你拿起来喝。人没有办法把你灌啊，强迫你，你选择权就你拿起来喝。那这苦楚之言，那当然第六句跟第七句呢，次序呢可能不见得是哪一个是在哪一个之前，差不多。第六个呢，我就把它换成胜利之言，因为耶稣尝了那个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给神。耶稣呼叫我渴了。有人就把海龙沾的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中给他喝，耶稣就尝了那个醋，就说了第六句话，成了。成了就代表说他来到世上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他完成了神交托给他的使命。因为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只是为了做一件的工作，完成一个使命，就是要为那个真理来做见证。他为你我也准备了一个全新的生命，就是让你我与这位神和好，借着与神和好，我们可以与人也和好。求神帮助你我，当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像这样子说出，我的生命是值得了，我生命活得成了，而不是一败涂地，白过了一生，白过了一生。记得有一个故事呢，就是好像是亚历山大大帝，很少那个欧洲，亚历山大年纪轻轻，哇，意气风发，很少，要什么没有什么，国度权柄金钱女人，什么要什么，没有什么，也可以，没有东西他拿不到的。 听说呢，他是年纪蛮轻的时候就死了。死的时候，他吩咐人呢，就是说我的棺材呢，就用两个洞啊，把我的手就放在洞的外面。人家说这什么意思？他说这个曾经称霸欧洲的这一双手，空空的来，他的走的时候也是空空的走。他成了什么？他的霸业你带不走，没有成，他是彻底的失败的，离开了这个世界。可是耶稣不一样，耶稣一样是两只手撑开的，可是他的手上有钉痕，他是带着钉痕离开的世上，借着这个钉痕，他说我成了。成就了神的救恩，他是十字架上没有失败而完全的成功。求神帮助你跟我，当我们活到最后的时候呢，不论我们现在年龄是多少岁，我们还有剩余的日子可以重新矫正你我的方向，往那个成了的方向走，而不是往那个浪费的方向走。无论你的年日有多少，都是你的机会。愿耶稣在这个世上呢做事工呢，也不过做了三年而已，没有做三十年、六十年，也不过三年而已。你我都还是有机会的。最后那一句话就是信托之言，他就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他完全的相信，完全的相信呢。他死后会再复活，他完全的相信这位神。你我也必须要完全的相信，因为我说过，没有人经过那个死亡的后面，没有人真正的看到天国的降临，没有人真正的肉眼看过。我们是眼见为实的这个所谓的教育，这种心态没有人见过，完全就是凭着信心。我相信我把我的生命交托在这位伟大神的手中，他是值得我信靠的神。这个就是信托之言。那这七句话呢，我大致都已经解释了，可是我们真正的要明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有一些事情值得我们来思想的。因为我们首先要知道呢，这七句话绝对不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只讲了这七句话，因为我们不晓得讲了几句话，可是就只有这七句话被记载了下来。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七句话被分散在四本福音书中，那我们知道这四个福音的作者呢，有的是他的门徒，有的是后来的人，像路加也没有跟过耶稣的，马太呢是跟耶稣的，约翰是跟耶稣的，马可也没跟过耶稣。所以呢，这四个人当时没有像我们现在，我们开一个会 Zoom meeting， 你写一句我写一句，他们那个时候没有这种科技，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区域，等到耶稣死后之后，可能都在不同的区域，没有打个电话联络，微信联络一下，没有的。因为历史也可以证明，这四本书，福音书写成的时候，是有所差别的，没有事先商量好的。我的重点是这样子，没有所谓的阴谋论，哦，这四个人哪一天开个会，你这句我那句，绝对没有的。可是这四句话呢，这七句话中，刚刚说过，前三句是真横面的。我讲是按照时间次序，横面的，包括了人与人之间关系，横的。所以你看十字架上有一个横的，然后呢，四句话是直的，所以十字架是代表了人要跟直的人 跟上面的这位神和好，横的人也要跟人和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爱神，我们也要爱人，没有比这个诫命更大的。所以耶稣的十字架呢，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横的问题，也解决了直的问题。所以十字架不只是说我担当我们的跟神的关系，而是要解决我们跟人的关系，不管跟世人的关系，跟那些基督徒的关系，跟我们家人的关系，都要解决好。那十字架是这位爱呢被罪定死的地方，这个爱亲自甘愿被罪给定死，十字架也是这个爱呢因为了罪而被定死的地方。因为唯有借着这个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十字架是神的公义得到满足的地方，因为人的罪要付上代价，必须要死。神的公义的神不能睁眼不看那些罪犯，他必须要审判。所以只有借着十字架，神的公义得到了满足。那十字架也是神的爱表达的地方，流露的地方。所以诗人在诗篇85篇的十节说，慈爱与诚实，诚实就是信实公义，慈爱与诚实彼此相遇，公义与平安彼此相亲。因为十字架不只满足了神的公义，十字架也带给我们的平安。所以在十字架上这句话呢，诗人在千年之前写的这句话在十字架上就得到了满足。十字架清清楚楚的显露了人罪的可怕，人怎么可以想出这么残酷的刑罚，把人活生生的钉在十字架上，让他不得好死，死得慢，死得痛苦，是人罪孽的一个表露，可是也表露出神无比的慈爱，他愿意让他的儿子为这些不配的罪人死在这种残酷的方法底下。十字架显露了人的丑陋，也显露了神的伟大，这就在十字架上。然后呢，这里呢值得我们注意，就是为什么圣经不给我们一本福音书，给我们四本福音书。当我们看这个的时候呢，我最喜欢，我刚刚聊天之前聊天说牧师呢的缺点就是我不是学文学的，我背东西也背得不好，语文能力也不好啊。可是呢有一个优点，因为我是工程师的背景，所以呢我看东西都是看结构的，我对结构就很敏感，看到东西啊，这结构啊，查经就大家就知道，我带着查经就知道。当我把这七句话放在我面前的时候，首先我就是按着人家认为次序把它分开。可是当我放的时候呢，我不知不觉就看到什么，这四本福音书中马太马可呢只记载了一句话，并且是同一句话，就是第四句话，马太马可。那我又看到呢路加呢记载了三句话，那当然约翰呢就记了三句话。那路加呢是头两句，路加约翰，马太马可，然后倒过来，约翰路加，是一个不知道巧合呢或怎么样。我刚刚已经说过他们没有坐在一起说我们互相来研究一下这个结构，绝对没有。可是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呢，在这个话语当中，如果形成有这样子的结构的时候，往往神的心意中最重要的是中间的那句话，他还深恐你我不晓得，用了两个作者马太马可，他们没有讲其他的话，只讲了这句话，又讲同样一句话，可见这句话大概是七句话中重量大概最重的，就是背弃之言。其他的不是说不重要，都很重要，可是以重量来讲，这句话是重中之重。神被神给遗弃，这个是十架中七言中的重点。神被神遗弃，我们才能够被神接纳，我们才能够不经过苦楚，我们才能够罪得赦免，这个是最终的重要。在结束的时候呢，我有一句话跟你们就是分享，耶稣在十字架上呢，是他极痛苦的一段时间，前后大概六个小时，他一生中最最痛苦的时候，尤其是背弃之言是他最痛苦的时候，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可是耶稣在痛苦中借着这句七句话鼓励了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当我们信仰疑惑，我们被人离弃，我们吃尽苦头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回到这七句话的当中。所以耶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仍然服侍了，造就了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他这种在苦难中的服侍呢，成为你我的榜样。你我谁没有经过痛苦？谁没有生病、疾病等等人与人之间的挣扎、纠纷、误会？你我都有经济的窘迫，你我都会经历，或多或少，或早一点，或晚一点。所以呢，因为这一句话呢，有一个传道人就说了这句话。他说呢，有两件事情永远是神的旨意，只有两件，他归纳了就只有两件。就是我们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呢，永远是非常的危险的。就有两件事情是合神心意，可是也会带给你麻烦的事情。第一件事，说诚实的话。这个世界你要真心的说一句诚实话呢，你会得罪很多人。你不是得罪这边的人，你就得罪那边的人。所以现在人都不太说诚实的话，就说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不太想触摸一些诚实的话。诚实的话一定会得罪，不管左派的右派的都会得罪，危险。所以现在的不讲诚实话的，讲政治正确的话。还有一个是爱那些有需要的人，爱那些有需要的人是多么的危险的事情。我扶个老人也会被他 怕被他设陷阱告他，我给一个路人一个 right 怕他抢我钱，我给一个人帮助怕他利用我贴紧抓着我不放，永远都要帮助他。爱那些有需要的人是多么一件危险的事情，可是这两件事却是神的旨意。神要我们说诚实的话，神要我们爱那些有需要的人。结果这个作者呢说什么？事实上呢，我们基督徒跟随耶稣的一生中，不管你信主几个月、一年、两年、十年、几十年，如果我们在信主的生涯中呢，我们每一天都很好，没有遇到过危险，也没感觉到危险的时候呢，你就要暂停一下，问问自己，我有没有跟那个真正的耶稣，
我有没有跟对耶稣？
因为我如果跟这个耶稣的话，我一定是危险的，因为我说诚实话得罪人，我爱那些需要的人，我也太危险。如果我没有跟对那位耶稣的话，我说什么话就说一些就是很虚浮的话，看到人计算一下那个冒险程度。我们没有跟对耶稣，跟对耶稣的人会冒险，你我愿不愿意冒这个险，决定权在你，也决定权在我。可是耶稣冒这个危险，他来到世上呢，说了诚实话，因为他就是天上的君王，他就是神的儿子，他不需要跟你我说，哎呀，我也许是我没，你想怎么样都无所谓，他不需要。可是他爱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他没有爱那些高官显贵，他也爱他们，可是他不会就屈服他们，可他爱那些心里贫乏的人。求神帮助你跟我，让我们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能够在十字架面前来好好的反省我们自己。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来结束。我们在天上伟大的神，每一次当我们读到你话语的时候，求神你帮助我们，不是为别人而读，而是为我自己而读，不是用你的话语去论断别人，而是用你的话语来鉴察我自己。让我们在这个危险的时代，在这个真理不清不楚的时代，在这个世界上爱是放在嘴巴中而不是在行为的时代中，让我们愿意跟对耶稣，跟对那一位愿意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为那一位因为爱我到底愿意对我说诚实话的耶稣，为那一位即使我在罪中不配而爱我的那位耶稣，求神你来帮助，让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位爱那些有需要的人，也让我们在这个虚假信息弥漫的时代，能够凭着神的话语，按着我们心中的良心说句诚实的话，让我们毫无惧怕的把我们的生命放在你手中，无论环境如何，神你都掌权，无论我们的前途或明或暗，神你都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要照明我们一生的道路，越走越光明。求神你来帮助在我们当中有身体在苦难中的，人与人之间关系也在挣扎中的，可能生活也拮据的，都求神你来帮助，让我们有那一位来自天上的神给我们这个永活的盼望，因为我们相信明天都在你手中，我们还惧怕谁呢？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来赞美神。